我们今天讲的是《使徒行传》的是第23章，我们把23章呢都把它讲了，因为23章呢讲的是同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呢不能把它分开。那么我们就开始看《使徒行传》的第23章。那么前面呢，我们看到了保罗来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他就被抓起来。那么使徒保罗呢，在这些犹太人当中呢，他在做见证，向着犹太人在宣告说，他不是在传一个异教，他依然在传耶和华神的这样的旨意，来见证这位耶稣基督呢，耶稣呢是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呢，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是神为人所设立的救主。那么同时呢，他也讲到了他曾经也和当时的那些犹太人一样，曾经也是这样子的，不是现在不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因为这不认识不明白神的旨意，也曾经逼迫过基督徒，那他在见证他是如何自己转变的。好了，那么呢，这时候呢，他们甚至也想要杀保罗。当他们想杀保罗的时候呢，有人就告诉这些罗马人，罗马人呢，这个百夫长呢就把他给带走了。带走了呢，他以为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犹太人之间的一个纷争，他以为就把保罗打一打，安抚安抚就完事儿了。但是没想到保罗是罗马人，所以他这事儿也处理不了了，他就告诉千夫长，那千夫长呢，你带到我面前来吧，就进到了23章的第一节。保罗定睛看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也就是说这个千夫长呢，他呢也不是自己要独自的要处理这件问题，尽管保罗是罗马人，是罗马的公民，那也是因为跟犹太人发生了这样的冲突，发生这样的矛盾，所以呢，这个千夫长呢，就好像组织了一个听证会一样，好像他要调解一下，这个犹太人和我们这个罗马人的这个保罗发生了什么问题呢？所以他就召集这么一个会议。那么这会议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参加这些会议的人，也就是说控告保罗的人都是谁呢？都是公会的人。公会的那人呢，那也就是当时的那些犹太人当中的那个权力阶层吧，这些人。这些宗教权力阶层，那保罗在他们当中呢，定睛看着公会的这些人，就看到这些人之后，他就开始说话，他说弟兄们，他称他们为弟兄们，因为保罗也是犹太人，所以呢他称他们为弟兄们，都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宣告。第二节呢，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哎，这个大祭司亚拿尼亚呢就吩咐打他一个嘴巴，这里边呢也可能是因为保罗先讲话呀，或是因为什么原因他就打他，但是总而言之呢，这个是不对的。第三节呢，保罗就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那么保罗呢，他打他呢，保罗就跟他说，哎，你这个是个粉饰的墙。在讲到这个粉饰的墙的时候呢，这好像是一句很难听的话。我们记得主耶稣也曾经说，那些法利赛人说他们是粉饰的坟墓，是吧？就是外表好看，里边不好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呢，讲的话呢，实际对他们呢，实际上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冒犯的，讲到他们的虚伪，讲到他们虚假。因为什么呢？你坐堂，你坐当官的，你要审问案子，你应该知道是按照律法来什么人要有公平的原则，但是你现在你也没问我什么事情，我讲了一句话你就打我，这是什么意思呢？然后保罗说这话说，你这粉饰墙，谁要打你？所以对他来说相当于一个很严重的一句话了。那站在旁边的人呢就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完旁边这个人说，哎，你怎么辱骂神的大祭司呢？就是保罗跟刚才亚拿尼亚讲的这句话。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的百姓的官长。那保罗呢，可能是看出来他是一个头，但是呢，因为他吩咐让人打嘛，但是可能不知道他是大祭司，所以呢，那当那个人说你不可辱骂神的大祭司，那么保罗就说，哎，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神的，因为经上说。所以保罗他也拿出了这个圣经当中出埃及记当中神借着摩西说，小于以色列人的律法，就是不可毁谤百姓的官长。他说我是清楚这件事情的，那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所以保罗呢把这个话锋呢就转回来了。第六节， 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使人复活。所以呢，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起了争论，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那保罗呢，就看出来公会里边审问他的人有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而且他也知道这些撒都该人他们是否定有复活的，使人复活的，他们也否定有这个鬼呀什么的，但是呢法利赛人呢相信，他相信死人会复活。于是呢保罗呢就说我是法利赛人。他首先讲他是吧，他也真是法利赛人，他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说我现在受审问是因为我传这位耶稣基督复活了，为这个复活的事儿，对不对？那么保罗讲的有没有错呢？也没错，保罗讲没有讲事实呢，也讲了一个事实，他的确是在传耶稣基督复活，他也的确是为这位耶稣基督的复活一显明他是基督来做见证。所以早期的这些使徒们呢，他就是为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做见证，因为耶稣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基督。但是呢，这个因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两派呢对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呢是不同看法，所以他们两个人就争起来了，两伙儿就争起来了。法利赛人就说是有，撒都该人说就没有。于是第九节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人，有了一个法利赛党的文士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然后呢那个法利赛人就说那他要为他们的观点，就是说有死人复活来争辩。因为前面保罗讲到了他去大马士革路上的时候呢，大马士革路上呢主耶稣跟他说话，那么证明说主耶稣的确是复活了，因为主耶稣和他说话嘛。那么这个撒都该人就说，哪里有这个事情啊？耶稣都死了，他怎么可能和你说话呢？那么这个法利赛人就说，如果有什么鬼魂或天使和他说话，那这很可能的嘛。所以他们两个先争辩起来了。第十节，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所以呢，因为他们这样吵，那么吵的核心呢又是保罗，所以呢就是扯来扯去的这样子。那么这个千夫长呢就一看这个乱乱哄哄的呢，恐怕这里边对这个保罗不利，所以他就把保罗抢出来了。那么这千夫长为什么要保护保罗呢？因为保罗是罗马人，他是不想介入犹太人当中这些律法当中的这些纷争七七八八的事情。所以我们前面也看到这些罗马人呢，他们一直想避免就介入犹太人这个信仰的这个争辩当中。但是呢这一次呢他们不介入不行，因为保罗是罗马人，所以他一直在保护这个保罗的。十一节说，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呢当夜的时候主呢就来安慰保罗，就告诉他说，你放心，你怎么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必一定会到罗马为我做见证的。那他在这个耶路撒冷呢的确是在为主做见证。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保罗呢来到耶路撒冷也好，或者是去到罗马也好，这都是圣灵的带领，不是他自己任意妄为，或者是带着血气，或者是一种鲁莽，他不是的，他是为主做见证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虽然保罗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遇到了这么多的捆锁，这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看到他没影响他做见证的，他依然做见证。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主依然与他同在，圣灵依然在带领他，依然在保护他，因为我们看到了圣灵的工作。好了，十二节，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喝。这样同心起誓的有四十多人。那因为这个保罗呢是被这个千夫长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这些犹太人呢就说，不行，我们一定得杀了保罗，明天一定杀保罗，不杀保罗的话我们都不吃饭。四十多人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就要谋害保罗。十四节，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所以他们呢甚至来到这个祭司长的面前，来到祭司长面前呢就把这个计划呢告诉了祭司长，告诉祭司长说，我们已经做好了一个计划，一个完美的计划，我们要杀这个保罗，这个保罗必须得把它除掉，如果不把这个保罗除掉呢，我们就誓不为人，我们就不吃饭。然后呢他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是祭司长呢要跟他配合， 十五节说，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也就是我们四十个人要杀保罗，但是你们这些公会的人呢，你们要配合我们，你要去找千夫长，然后找到千夫长呢，叫他带保罗下到你们这来，就是让保罗呢，你把保罗带到我们这来，我们要重新的再审一审，假若要详细考察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不等他到跟前就杀他。他的意思做这个圈套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杀保罗了，好了，你们现在这个公会的这些人呢，你明天你就去找千夫长说，哎，我你把保罗给我带过来，我要详细的问问这个事情。那么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这四十个人呢就可以把保罗杀了，就是这个意思。十六节，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告诉保罗。那这件事情呢，碰巧就被保罗的外甥听见了。那保罗的外甥呢，听了这事儿要杀保罗呢，他们就过来要告诉保罗。十七节，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有事告诉他。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你。所以这个百夫长呢，就领着这个保罗的外甥呢去见千夫长。然后呢，这个保罗的侄儿呢，就把这个事情，就是犹太人想要杀保罗这个计划呢，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千夫长。二十节，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儿，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四十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只等你应允。他就把这个计划呢，就这些犹太人要怎么样的利用这个公会的人，也利用这个千夫长来糊弄这个千夫长，以达到杀保罗这个计划呢，就都告诉了千夫长。二十二节，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你将这事已经报给我了。哎，就把这个少年人打发走了。二十三节，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叫了两个百夫长，两个百夫长就是二百人呢、啊，可以管辖二百人。说预备步兵二百，马兵七十，长枪手二百，今夜亥初往该撒利亚去。所以呢，这个千夫长呢，就是怕这个四十人真的杀保罗，可怎么办？因为他是个罗马的公民呢、啊，于是叫来两个百夫长，带领四百七十人呢、啊，怎么样？连夜把保罗呢要送往该撒利亚去。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敌人的意思呢是要杀死保罗，这些犹太人呢是要杀死保罗。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神却用奇妙的作为来保护自己的仆人。你看，在如此的环境当中哈，神就用这样的方式带领保罗，特别显出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虽然说保罗所处这个环境是很奇妙的，犹太人逼迫他。但是呢，保罗却是个罗马的公民，那这些人想要杀他的时候，那罗马人却派了这么多的兵马呢护送他去该撒利亚。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出于神。那么二十四节呢说，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所以保罗不是让他跟着一路走或怎么样的，他也为了快，或是他也是个罗马的公民，有罗马公民的待遇，说你要预备一匹牲口，一匹马，一匹驴，你保罗也得骑着去。而且这里特别讲的是护送保罗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也就是把他交到了上一级的那个官长菲利斯那里去了。然后呢，这个千夫长呢又写了文书，这千夫长呢又写了封信，又写了封信给这个巡抚大人那个菲利斯。这个信是怎么写的呢？二十六节说，大略说，格老丢吕西亚请巡抚菲利斯大人的安。这人就是指保罗，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说现在这犹太人呢，他们呢闹了矛盾，要杀害一个人，这人我知道是罗马人，所以我把他就给救下来了。二十八节说，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就是他做的这一切的事情，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护，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那他就把他自己怎么样来审问，公平的审问这件事情呢，做一个汇报，做个交代。因为他要把这件事情要递交上一级机关巡抚大人来裁定的时候呢，他要把他所做的事情要告诉他。他说他这个就是因为他们一些犹太人告他不是因为一些什么贪赃枉法杀人害命这些违法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犹太人之间这些律法的一些辩论，这人没什么该死该绑的罪的。三十节说，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就立时解他到你那里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们面前告他。格老丢吕西亚呢，这个人的话呢也是非常的一个狡猾的，他两头面临了 不好办的一件事情，就是犹太人呢告这个保罗，那么不是一个人告他保罗，是两个人告他保罗，那很多人呢就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但是呢他也没办法处理保罗，因为保罗是罗马人。那我们也看到了，当那个犹太人反对彼得他们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们怎么处理的呢？就把他们收在监里，然后把他们鞭打了，然后警告他们不要再说这些事情了。你看对待彼得他们的时候呢，和对待保罗呢就不一样，因为彼得他们呢不是罗马人，所以他打他求他呀囚禁他或者是威吓他呢都不是问题的，所以他可以什么呢，在这些彼得他们这些人身上呢，他们为了安抚犹太人，他们为了保持那个地方的稳定，就是说这个殖民占领者和被殖民者之间这个关系的一个和平，他可以牺牲这些使徒们的利益，反正打你也没问题，反正关你也没问题，威吓你也没问题，来换取一个被统治的地方那个和平。但是这个事情不好办了，因为这个被抓的是罗马人，你说你要冤屈保罗吧也不行，这是罗马律法当中所不允许的。那你说你要不处理这个保罗吧，这个以色列人就不干，这些犹太人不干呢，他们就要闹事，闹事的地方政府呢就有很多的麻烦，那上一级政府呢那肯定责怪下来，就说你这个地方为什么总是这么不稳定呢。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呢，其中的被害的一个缘故的话呢，就是这些祭司文士法利赛人和这些祭司长他们杀害耶稣的其中的一个不可告人的一个原因，就是能够挑起鼓动或者说鼓动这些罗马政府呢能够决心去把耶稣钉十字架呢，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这种政治原因。哎，你想社会稳定吗，你如果不杀他那我们就要造反，所以罗马人怎么样就在这点上就与他们各取所需，然后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里边呢格老丢吕西亚呢就非常的狡猾，他处理不了这个问题，因为他无论处理哪一边最后的结果都是菲利斯大人都会要处理他的，所以他就把这事说行了，菲利斯大人这事我处理不了，我送给你，你看你怎么处理吧。然后呢他说我要告诉这些犹太人们到你面前去告他，然后你亲自来裁定。31节，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了。33节，马兵来到该萨利亚，就是马兵他们这些两个百夫长带着马兵把保罗送到了该萨利亚了，就把文书呈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于是呢就是交接嘛，把格老丢的信呢交给巡抚大人，然后呢说这个就是那个保罗，让他站在面前。巡抚菲利斯大人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个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那他就简单的问了一下，说你是哪个省的人呢，说是基利家人，然后就说既然案子呈送上来了，那就等原告被告到齐的时候就开始审吧。原告呢就是那些犹太人，被告呢就是保罗，所以保罗呢就先把他押起来吧，就把他押在衙门里了。所以我们看到了保罗前边呢就从这些犹太人的手中就进到了这个犹太人和罗马人这样的焦灼当中，因为当时的时候是这样的，因为以色列是被罗马人占领，他们呢没有这个司法的独立权，所以凡事呢都要交到罗马人的手里边来处理。那前面主耶稣也是，还记不记得当这些大祭司他们也是要鼓动罗马的官兵然后抓主耶稣，抓了主耶稣之后他们处理不了，然后他就要送到比拉多的下边，要求比拉多来审理。比拉多呢说那你们来审理吧，这时候我们要杀耶稣，因为杀人不杀人的话呢这必须由罗马人来决定的，所以他们又把他送回到比拉多那里边，说这个必须得你处理。所以这里边呢也是一样，他们呢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所以他们就带到了这个罗马的巡抚这个官员那里边， 让这个官员呢来裁定这件事情。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保罗呢在这些工会人的面前呢同样也做了见证。我们看到他不单指出来这个大祭司，你这些人虽然是个大祭司，但是你一个基本的小小的案件你都不秉持公义，秉持这样的律法来审问。所以保罗呢骂了他们，责备了他们，也可以说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所以他们就带到了这个罗马的巡抚这个官员那里边。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神也借着这些人的手呢来保护保罗，保罗在那里也为耶稣的复活做了见证。好了，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学到了什么呢？那我们一起来看，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回想到前面的经文，当保罗执意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有好多人呢劝他不要回去，因为呢那些人都看到了这个捆锁。那保罗自己呢也说，说在这一路上呢，圣灵也向他指证，说这个耶路撒冷有逼迫，甚至于可能会有危及生命的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但是保罗呢说，我不以我的性命为念，我要重要的是要走完我的路程，就是为主做见证的这条道路。但是在这里边呢，走到这一章里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那么保罗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不是说他要故意的去殉道，我要殉道，我要死，死我不怕。所以呢就是说他不是个简单的一个鲁莽的害不害怕死亡的这件事情，而是顺服圣灵的带领要走完他的路的，为福音做见证这条路的问题，他不是怕死不怕死的问题。所以呢保罗他并不害怕死亡，那他甚至于说死了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我们都记得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23节，我们打开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23节，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第23节。我正在两难之间，两难之间就是生和死这两个问题当中，他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他说我如果要是让我在生和死之间选择的话呢，我宁愿选择死亡，因为死了以后就与主同在嘛，这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保罗的生死观呢，他已经完全是放在永恒当中来考虑这个生死观的，所以他并不惧怕死亡的。那么而且他对死亡他也知道，经过死亡他要在与主同在，这是好的事情。但是我们看24节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虽然说我知道我要去死了的话呢更好的无比与主同在，但是现在我活着更重要。为什么呢？与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活着与你们更是要紧。为什么活着与你们更是要紧的呢？就是要把这福音传给你们，要使你们更加的认识主。所以我们看到后边这节24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保罗是轻看他自己的生和死的，但是他看重的是主呼召他并所托付给他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责任。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也看到了保罗他这回到耶路撒冷绝对不是一次鲁莽的行为，却恰恰证明他是顺服圣灵的带领，他凡事都以主的托付为中心。他不是一次鲁莽的行为，觉得我不怕死，你能把我怎么样啊？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啊，我是有死永生的，我的主是万有，谁能把我怎么样呢？他不是这个意思的，他不是一种鲁莽，恰恰证明他是顺服圣灵的带领。方才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了，保罗他已经超越了生死的这个观念了，他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我的生死掌管在主的手里边，而且主的责任托付给我这样传福音，我的责任我要尽到主所托付给我这样的责任，生死那是主的事情。保罗这是回这个耶路撒冷呢，绝对不是一次鲁莽的行为。我们再看一节经文，是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这里这样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呢也在向哥林多人同样也在讲这件事情，他讲的说我的人生的目标就是主呼召我的托付，就是这个福音，所以我生命的中心呢就是要把这福音传给别人，不但我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我也要与人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我不但认识了这位罪人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也要把这位耶稣基督来介绍给别人。他说我所行的一切的事，生死不在话下，而所行的一切的事是以福音为缘故的。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三十三节，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所以这里边那个他讲到了，这里边喜欢也好，益处也好，这里边 讲到的是什么呢？后边他解释的就是得救，使人能够得救。那么用前边讲到的呢，就是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保罗说，他说我生命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要别人能够得救，能将这福音传给他们，能让他们能够得到这个救恩，不是灭亡，让他们能够反得永生。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呢，他真正的是一个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人的一个生活的态度。他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是我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做，他要的是遵行神的旨意，这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清楚这件事情，保罗在其他的这个哥林多前书以及在腓立比书还有其他的书信当中，还有哥林多后书当中，还有加拉太书当中，他一再的宣告，还有罗马书当中所宣告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来到耶路撒冷这件事情，他绝对不是一件鲁莽的行为，而是他倚靠主的一次勇敢的行为。他把自己的性命完全交托在主的手里边，而且主在他边上也安慰他，告诉他说，你在耶路撒冷做见证，在罗马一定也会做见证，你不要怕。所以几方面都印证了一件事情，就是保罗他这次回耶路撒冷是非常重要的，是神带领他，是神要他在这里来做见证，不但在耶路撒冷做见证，还要在罗马人面前做见证，不但在犹太人面前做见证，还要在公会的人面前做见证，还要在罗马人的面前要做见证的，这才是重要的。那么主耶稣呢，曾经也告诫过他的门徒的这件事情，所以保罗并非不知道，不单说是使徒们，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明白这样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想使徒保罗呢，更是明白这件事情。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到二十三节，我们看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到第二十三节，我们翻到了之后，我们一起来看。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所以主耶稣他知道他的门徒开始做这样的福音的使命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所以他就告诉他的门徒，他并非没有告诉他的门徒，是告诉他的门徒，你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们去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就好像羊进到了狼群。那我们知道羊进到了狼群，那个结局是可想而知的。然后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灵巧像蛇。我们都当我们讲到蛇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个蛇好像是很不大好，但是主耶稣这里边用的是什么，是灵巧像蛇。但是呢，创世纪当中说什么呢，蛇比田间其他的被造之物要狡猾。所以你看到了一件事情，灵巧和狡猾呢，就看你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讲这人很狡猾，同样也可以讲到这人很智慧。什么叫狡猾？狡猾和智慧之间就看你怎么用你的这个聪明。当你用于恶的目的的时候，这就叫狡猾；用于善的目的的时候，这就叫智慧，这叫聪明。所以这里边同样也一样，所以你要学，不要像蛇那样怎么样呢，运用它这个灵巧这一方面呢，用恶的方面，你要用在善的方面，用于使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人要得到益处。这个时候呢，你要灵巧像蛇一样，要变得灵巧，要有智慧。那么箴言书当中告诉我们怎么样，通达人遇祸要躲藏。那么好了，后边说你驯良像鸽子，所以当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的加上后面这个驯良像鸽子的时候呢，就保证这个灵巧呢不是狡猾，因为它是驯良，它是驯良的，所以呢它这里边的灵巧呢绝对不是诡计的，也不是狡猾，也不是诡诈。好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你们出去之后呢要有智慧。十七节，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我们看到这事情都发生在了保罗的身上，保罗也深深知道这一切的事情。所以那些人在提醒保罗说，哎，保罗你去了要有捆锁。那么十八节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把他送到公堂、送到公会、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呢？是要审判他，他们是站在一个被审判者的位置上。但是主耶稣说，你们去那些地方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做见证。你看到了没有？在人看来，哇，你都成为一个被告了，但是主耶稣说，你要在他们面前做见证。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他要每个人都听到这样的福音，就是那些逼迫你的人，你也要把这福音的好处与他同享，而不是你凭着血气与他对着干。 这个对我们今天特别特别有现实的意义。我们比如说今天的中国的家庭教会啊，家庭教会就是这样，现在有一帮外国的势力在里边，他们鼓动呢家庭教会呢和政府对着干，但是主耶稣在这里的的确确告诉我们，我们会不会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会的，那是他们送我们到他们面前的，为要审问我们，但是我们口里面所讲的话是要为主做见证。而今天呢，有一帮人呢就鼓动这些家庭教会怎么样，他们不是被送到官府面前，而是自己找到官府面前要与人家作对，他们不是为主做见证，他们是在那里边与政府作对，所以完全违背了主耶稣的教训。所以呢，这些主耶稣说你们会被送到殿堂，你会社会到这 一切事情你都会遇到的，但是呢这些事情是什么呢，是使你有机会向这些人来做见证。我们平时谁站在马路上可能会给这些什么君王公会的人传福音呢？不会的，只有你站在被告的位置上的时候，你才能够面对他，你才能向他传福音的。所以这是个见证的机会的。那么第十九节说，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者说什么，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所以到那里边我们千万不要动血气，好像跟人家顶着干一样。我们被送到那面前不是要讲我们的话，而是要为主做见证，这个我们非常的清楚需要的。所以保罗呢也非常的清楚的，所以他到那里边怎么样，自己传福音了。然后的话呢，我们看到了说二十节，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会告诉我们说什么，因为圣灵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圣灵的工作是为基督做见证，是荣耀基督的。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主权要交给圣灵，要顺服圣灵，在官府的审问的面前，逼迫的面前，鞭打的面前，要为主做见证。二十一节，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亲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所以主耶稣把这一切的事情告诉他们门徒，这个环境是相当艰难的，但是你们依然要忍耐到底来做这个见证，这样才能得救。二十三节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所以这里边这二十三节写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他排除了一切不顺服的鲁莽的行为或者是血性的行为。这里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凭着我们那虚假的勇敢而成为一个鲁莽的人，这城里逼迫我，我就跟你对着干，我一直死我也不怕，我这是为主做见证，我不退缩，我勇敢，靠主刚强。除非圣灵带领你这样做，否则的话怎么样，这个城里逼迫你们，你就跑到下个城去传福音嘛，对吧？保罗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有，保罗也是在帖撒罗尼迦，是不是？我们前面都讲了，在腓立比都是这样子的，从一个城被人赶到另一个城，是不是？好了，我们的生命是以这个福音作为核心的，但是我们不是说胆小怕事，就好像保罗一样，保罗虽然在帖撒罗尼迦，在腓立比这样的教会被人撵得跑来跑去的，但是他绝对不是害怕死，也不是害怕逼迫，因为什么？当他面对耶路撒冷的这样的逼迫的时候，这样的捆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他就去，他说我不以生命为念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保罗凡是以神的福音为中心，他的勇敢不会因为环境恶劣或者抵挡的加剧就变成一种鲁莽，他也不会因为环境的顺利而变得任意而行，凭血气行事，他凡事依靠圣灵的带领，忠忠心心做一个福音的使者。我们今天呢，我们真的需要向保罗来学习的。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自我的意识呢太强了，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不以福音为中心，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勇敢就变成一种鲁莽，当我们变成一种鲁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失去福音的见证，我们个人也好，福音也好，就会受到亏损。我们常常用人的办法去传福音，不但没有与人同得的好处，反而使人觉得厌烦。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微信朋友圈里呢，有人发了这样一个视频，那个视频呢，当然它是以正面的形式来在讲，就讲到了传福音，说热心传福音哈。那个视频里边演的是什么呢？有几个姊妹呢，她们拿着那个手提式的喇叭扩音器在地铁上呢传福音，她们一来到地铁上的时候呢，就一个车厢一个车厢的传福音，她们每来到一个车厢呢，她们就拿着那个喇叭，那喇叭声音很大的，在那里就唱诗歌， 唱完诗歌就开始传福音，然后呢其他的姊妹呢就开始不断的在人家面前跟人家讲福音。那么然后再讲好了之后，然后再到下个车厢。那当他们在车厢里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那里边呢有很多的人呢讲话呢都是褒贬不一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了呢更多的人呢是抱着一种厌恶的态度，厌恶的态度。所以呢从传福音的角度讲呢是好的，鼓励人去传福音，但是呢这种传福音的方式是否是好呢？是否是真正的一种勇敢呢？就是圣经里边所提到的为福音所勇敢，或者保罗所提到的这个勇敢，告诉提摩太你要勇敢，你要刚强，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这个我们需要去探讨。传福音是好的，他们传福音的热心我是很佩服的。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上班的时候呢我需要坐公共车，每次上公共车的时候呢我经过一站的时候呢，每天无论是上班的时候下班的时候都可以遇到那个人。那个人呢每天上班的时候下班的时候他在车上坐呢大概就坐四五站的时间，每次我都特别留心他。他每次的时候呢他坐在一个地方的话呢，他就留心观察一下边上的人，然后呢他就会把他随身带的一个小册子，一个福音单张呢就递给他，然后跟他说耶稣爱你。那个人如果有兴趣跟他谈的时候他就跟他谈一谈，简单的谈一谈，如果没有人的话呢他就不谈，那个人没兴趣的话呢他也不谈，如果没有座位的话呢他就给他边上站着的那个人，给他，你不要呢他就收回来。每天上班去的时候他坐一次，下班的时候他也坐一次，这个人是彬彬有礼。但是我真的看到了边上有的人真的有兴趣跟他谈福音的，那他就在跟他一路上就在跟他谈。那么我们拿这两个来对比的话，哪一个更有福音的见证呢？你想想看，这个人，我遇到的这个人，每天早晨他和一个人传福音，晚上和一个人传福音，一天两个人，一个星期十个人，一年多少个人？500多人。我觉得这是个更好的一个传福音的例子，而不是靠去破坏一些公共的秩序或者破坏一些公共的法则来达到这样的目的的时候，才显得我们是勇敢，才显得我们是为福音奋勇。不是的，有些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相反的效果的，使得福音人家就会很讨厌的，一讲了基督徒，哇，本来安安静静的地方好被你们搞得乱七八糟了，你看到了没有，我们变成一种鲁莽。不单单如此，就即便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去关怀一个人的时候，向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些时候就会发生这些事情的。比如说有一次呢，教会里边有一个弟兄他们一家人没来，那正好赶上教会开执事会，牧师呢就告诉执事会，好，今天呢这个弟兄呢没来，他一家人没来，回去之后呢，你们今天回去之后，今天晚上你们所有的执事会的成员每个人都给他打个电话，表达一下你们的爱心，然后呢他所在的小组那个小组长呢发动你们所有小组里边的一切的成员，每一个人今天晚上回去之后给他打个电话。那我就算了一下，我算了一下，这样下来大概是应该今天晚上，就是当天晚上他应该接到至少30个电话。一个人晚上接到了30个人的电话，这是爱心吗？这不是爱心，这是关心吗？也不是关心，这简直是。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的勇敢，我们的爱心，不是靠这种破坏公共秩序来达成的，而是要顺服神的带领，不是凭着血气，也不是凭着我们个人的想法，而是靠顺服圣灵的带领，那样所接受出的见证，所显出来的才是耶稣基督的荣美，以及这福音的那可以使人得救的那种盼望的荣美，荣美的盼望，那个荣耀，福音的荣耀来吸引，而不是靠我们这些鲁莽所显出那种我们那种带着浓重的血气的那种热情，不是的。所以呢，从这一章当中呢，我们要学习保罗他是怎么样的来顺服圣灵的带领，来为主耶稣做见证。同样这一章经文呢，也为保罗呢证明，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讲到保罗不顺服圣灵，讲到保罗是鲁莽的行为呢，实际上是呢他们是错的。所以我们以后呢也真的是要效法保罗。保罗他跟圣经当中怎么说，他甚至于说你们要效法我，看我怎么样效法主耶稣。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会看保罗呢，保罗他的一生的路程的话，他就整个的被抓受审的路程呢，他真的是好像是沿着主耶稣的脚步一步一步走下去的。所以我们呢也要学习，不要追求那些奇奇怪怪的那些讲法，听起来好像挺奇怪挺新奇，听起来好像是好像哎也很有道理，实际不是的，那都是一些骗人的鬼把戏。那些讲到了说保罗不顺服圣灵带领去到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些是一个别有用心的。因为当我们讲到说如果 保罗不顺服圣灵的带领的话，我们就知道会产生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就是圣经的权威性呢、可靠性呢就不稳定了。因为保罗写了圣灵启示给他这么多的话语，让他记下来，成为这本经书。如果保罗不顺服圣灵带领，那就糟糕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些七七八八的话呢，这都是来自魔鬼的话，不要相信。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做结束祷告。